荡寇志第七章，噩梦成真。李红玉在倭寇军中饱受捆绑凌辱，海燕城内的白玉凤却也是满心郁闷。近日里与东瀛忍者交锋接连失利，尤其那神谷灵音一出手便烧毁了军粮，格杀了大将秦明、陈万山等人，末了还让其脚技得逞，全身而退，实是大伤自家锐气。待得料理完秦明等人的后事，已是次日午后，他无心用餐，一人独坐在帅椅上，双眉紧蹙，想到昨日清晨之事，心下甚是懊恼。正在心烦意乱之际，有门军来报二小姐回府。不一刻，只见义妹朱颖琼快步进入大堂，身旁却协同着一个面容姣好、容颜俏丽的红衫少女。白玉凤一见等时大喜，欢言道：小师妹，你也来了。那红衫女子嫣然一笑：
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
师姐，我好想你呢，师父正在闭关修炼，未能下山，我们见到信物孔雀里，知你危急，各位师兄弟们已分头下山去组织援助，让我和这位朱姐姐先来，也好叫你放心。意话至一半，朱颖琼插话道：姐，这位丁姑娘的医术好生了得，我那日出城突围时右臂受创甚重，经她一治，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痊愈了，当真是神奇呀。白玉凤微笑道：这个自然，我这位小师妹自小勤修，对针灸、药草等医术研究颇深呢，锁云城内除了师父，可没人再比得上他丁荣了。那红衫少女丁荣脸上一红道：师姐休要取笑，小妹的修为不足为道，此次前来也只能烧尽绵薄。师姐，不知眼下战事到底如何了？白玉凤应了一声，将倭寇军情及东瀛忍者的几次夜袭全盘道出。说至神谷灵音请走李红玉，白玉凤不免神色凄然。忽听得一阵脚步声响，三女抬头，却见李昭义领着众将急匆匆地走入。他见到丁荣和朱颖琼也是一怔，白玉凤连忙让小师妹向他见礼。李昭义还礼后道：
启禀小姐，朝廷的援兵已到，听说是从七少保处所分拨来了好些人马，驻扎在城外。那领兵的将军吩咐军事不必通报，自己直接来见小姐，现已到达宣门之外。
那七少保便是赫赫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，他世代将门，武艺高强，精通兵法，弱冠之时便袭副职，任山东登州尉指挥千事，待得成年，领三营24位所兵马，操练军事，整顿军备，迎接入侵沿海的倭人。时值乱世，倭寇猖獗，各路守军见到军士望风而逃，而戚继光所率的戚家军却屡屡得胜，战功卓著，委实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白玉凤得知援军乃是戚继光的戚家军，不由精神一振道：诸位将军，对方虽然叫咱们不必迎接，但我等却不可失了礼数啊，请与我一同前去。众人到得门口， 只见外间空地上站着12名相貌清秀的白衣少女，最前4名均是背后背着一口长剑，当中顶着一顶轿子，轿子后端插着一杆小旗，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妻字。4名腰间配着短刀的少女守护在轿子周围，分坐前后左右站立，最后又有4女手中各持一杆方天画戟。白玉凤见状暗道，
哎，这将军好生奇异也，为何不骑战马却坐着轿子？他的护卫怎么全是美貌少女，所持兵刃又各不相同，尤其是那方天画戟，一般都是臂力过人的男子所用，为何会成为这几个娇小女子的兵器？
他按捺住心中的好奇，上前施礼道，白醒之女白玉凤与海燕城助将参见戚将军。自白醒身故，他虽实际上已是全军统帅，但未得朝廷册封，是以不能以总兵身份相见来使。那轿中之人道，
白小姐不必得礼，不必得礼，圣上已然知晓此间军情，特封你为海燕城总兵之职。我本是七少保军中副都指挥使，领精兵6000前来相助，论到职位却还是要听你调度呢，此乃兵部任命，你且收好了啊。
众人听他说话俱是一怔，这语气虽是有些颤抖，但掩不住的柔美动听，近似是女子声音。但见轿帘微起，伸出一只白皙的素手，纤长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封文书。白玉凤上前接过，却听那人轻声说道，
此处说话不便，速带我至内堂，你们起轿吧。
旁边那4个腰间配着短刀的白衣少女应声将轿抬起。白玉凤呆了一呆，暗道，这都指挥使好大的架子，居然进府也不下轿，哼。他心内有些不悦，冷哼了一声，命人带路将轿子引入府中。来到内堂门口，那人竟是仍不下来，径自让那4名少女将轿子抬入里间。白玉凤见状更是恼怒，当下跟入，来到轿前大声道，此处已到帅府内堂，白玉凤率众恭迎都指挥使大人下轿。那人在轿中轻应了一声，轿帘掀开了一条微缝，慢慢地伸出一只纤脚来。这秀足竟未着袜，只穿着紫缎面的布鞋，裸露在外的脚背肌肤晶莹白腻，直如美玉一般。踝骨浑圆精巧，鞋面的布料极薄，透过前端脚尖处的凹缝，隐隐便能瞧见他5根柔美细长的脚趾，真是迷人之极。世人都道，最美最温柔的便是情人的手，却不知许多男子心中挚爱的却是美人的玉足。这指挥使单单是一只脚 便已叫人神魂颠倒。足见他本人应该也是个千娇百媚的主。轿帘轻启，那人又伸出手来，轻轻搭在轿旁一名白衣少女的肩上，这才缓缓下到地面。她身材丰盈，一身紫色的衣裙，乌黑如云的柔软长发在雪白的后脖颈处挽了一个漂亮发髻，垂在身后，只是脸上却罩着层紫纱掩住了面貌，只露出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来。他盼顾四周，黑黑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，开口道：
众位将军，莫怪在下七影印有些个要紧事物，要与白姑娘相商，还请大家暂时避让，不敬之处望诸位海涵。
众将见他紫衫如花，体态优雅，再加上声音柔美，活脱脱便是一个万种风情的绝代佳人模样，但听他如此一说，也只能拱手退下，只留下丁荣和朱隐琼以及李昭义三人密议。白玉凤见众将退出，刚待开口，戚盈盈忽然身子一软，倒向地面，她慌忙扶住，人却已是昏迷过去。丁荣上前一搭脉道：
师姐，这指挥使似乎受到了极重的内伤，只是一时半会儿查不出病因，待我先将他救醒，再详细问缘由。
他先命人在旁烧起了火罐，随即又取出了银针扎入了戚盈盈的人中，最后在其后背输入内力激活气血。不一刻，戚盈盈悠悠行转，看见丁荣正在为自己疗伤，微微点头致谢，色声道：
多谢白姑娘，我这伤恐怕不轻，刚才倘若下轿，时间一长，定然会支撑不住的。若叫人看出，难免军心动摇，不得已才乘轿入室的。你可休要见怪呀。
白玉凤本来心中对他有些不满，这么一来顿时释然，柔声道：七姐姐苦心，小妹明白。我这位师妹啊，医术了得，你且将受伤情况说出，叫她为你诊治。七盈盈点点头，轻轻摘下面纱，果然是摇鼻阴唇，容颜绝美，只是这脸色极为苍白。他朱唇轻启，声音虽然有些虚弱，但经丁荣的内力输入后，比起方才已是明显好转。
白姑娘，昨日晚间离海燕80里处，我命全军安营扎寨，却不料半夜时分，忽有敌人来袭，来的便只两人，全身黑衣，直入中军大帐，企图对我不利。被我发觉以后，就与他们交起手来。本来若论武功，我虽无法胜之，但一时之间倒也可以勉强支撑。又兼有手下护卫赶来，断无受伤之理的。不料那两个刺客武功固然高超，手段也亦是阴险歹毒，其中一人 竟然使用卑鄙暗器。我在黑夜之中防不胜防，中了毒手。幸得诸将及时赶到，那二人行事果断，眼见一击不中，立时退却，军士阻拦不及，被其遁走。
李昭义听到此处，脱口而出，大声道：“
是东瀛忍者。”
白玉凤颔首赞同，见戚盈盈睁大了一双眼，不明所以，便将城中所发生之事详细道出。戚盈盈听后缓缓点头：“这东瀛忍者的确是十分厉害，若不想法子将其破除，只怕此战难胜啊。”
白玉凤道：“是啊，
七姐姐所言甚是。只是我瞧你浑身并无外伤，不知那暗器究竟射中何处啊，居然会如此严重。”
七盈盈突然面上一红，抬眼望了望李昭义。
李昭义领悟，立时拱手道：“
末将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，恕罪则个。”
待得他离去，戚盈盈才道：“那两个忍者非但忍术高明，只怕对中华武术穴位脉理也是极为精通的。这暗器共有四枚，分别打中我前胸的两处七门穴和双足的涌泉穴，控制住了上身以及脚掌的血脉流动。我虽然已用内力逼住伤处，可至今尚无法将它们拔出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不由双颊晕红，断断续续道：“
尤其是胸前。前胸所中的暗器，只怕上面还涂有奇特药物，一会儿是奇痒，真是奇痒难熬呢，一会儿又痛彻肺腑，极是痛苦。
他说到此处，忍不住又低低地呜咽了几声。白玉凤解开他的衣衫前襟，除下抹胸，果见他嫣红的乳头上各有一个小孔，乳峰冰凉，血流已被封住。再脱下他的鞋子，雪白如玉的脚心也有一个殷红的小点，白嫩的脚趾紧紧地蜷缩着。知他是强忍剧痛，便向小师妹点头示意。丁荣取出四支银针，分别刺入戚盈盈脚背上的太冲穴和深脉穴，立时解开了他脚掌被锁住的血脉。他颤声娇吟一声，十只鲜美的脚趾便舒展了开来。丁荣双手灵动，噗噗二声，已将事先烧热的两个小小的火罐拍入他的脚底，堪堪罩住涌泉穴。戚盈盈脚心娇嫩的肌肤一触到火罐，顿时被吸入罐身中。丁荣左手握住他左足火罐，右手食指和中指分别按住他脚背上的下利穴和灵气穴，内力到处，力透指尖。同时左手一旋，只听得罐中叮的一声轻响，深嵌在脚心中的暗器已被吸出。转眼间右足暗器也被取出， 这一套动作使来如同行云流水，手势曼妙，旁人只觉眼花缭乱。待到看清，早已完成医治，心中均为他的高超医术贺一声彩。丁荣先指一勾，拔下戚莹莹脚心上的银针后，又另拿出四枚，左手连扬，已分别刺入他锁骨下方的鱼腹穴及双乳下的日月穴，先解了他气血的禁止，这才将火罐罩住乳峰。戚莹莹的乳房早已被这歹毒暗器折磨得敏感之极，此时乳头被吸入罐中，便禁不住娇喘起来。
啊啊啊
他面红耳赤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丁荣也不理会，来到他侧旁，脱下自己的鞋袜，双手拇指按住他背后肩胛骨中央的天宗穴，左腿屈起，大脚趾顶住了脊椎上的命门穴，修长的右腿盘过戚莹莹的娇躯，秀气的脚趾夹住火罐，双手及左足运起内力，紧透三穴，同时右足脚趾挑动，啵啵两声，将双峰上的两只火罐连同暗器一并拔离，终于大功告成。戚莹莹胸前的银针拔去后，立时长长呼了一口气，浑身一阵轻松。早有朱颖琼将火罐中的东西取出地上，定睛观看，原来这折磨了他整整一天，如同枯骨之躯一般的暗器，竟是四枚短短的金色细针。丁荣拿起一只自戚莹莹乳头中起出的金针，放在鼻子前一嗅，惊道：
呀，原来这针上还涂有银药呢。
戚莹莹刚刚恢复的脸色立时又满脸绯红，白玉凤在旁却瞧得眼熟，取过金针一看，果然便是与那保生吴所用夺命暗器的相同材料。他心中一凛，对戚莹莹道：七姐姐，昨日晚间那些忍者正在海燕城内行事，居然还另有人偷袭于你，而且暗器手法歹毒，忍血精准，只怕这武功还在保生武与神谷灵音之上。戚莹莹点头道：白姑娘说的是，想不到对方军中会有如此厉害的人物，这下可是麻烦的紧呀。白玉凤沉吟一会儿道：想那敌军既然拥有这般一等一的好手助阵，这几日中定会有忍者前来刺杀偷袭，以图一劳永逸。城中兵马上有三千，加上你所带来的六千，不足一万。近日里据我观察，敌军人数怕是多我一倍有余，且携有火器，我等如今也只能死守城池，尤其是夜间，须得详细防范，待到对方起了松懈之心，我们再主动出击，或许才可有一线胜机。戚莹莹点头道：
现在说不得也只能如此。此次我所带来的兵马均可听候调遣。另外，那十二个丫鬟乃是我的贴身护卫，使用兵器形状不一，各有所长。若然遇敌，便立刻结阵，攻守兼备，陡然间便能战力大增。此阵名唤鸳鸯阵，我欲将方法给予城中军士。若是日夜操练，他日与倭军短兵相接，必可见奇功。白玉凤道：“这自然是甚好，那便如此安排。军中事务就暂交由你处置，我与小师妹他们一同防范刺客，若能联手将其擒住，一来能大涨我军士气，二来或可对解救李红玉之事有所帮助。唉，只可怜李昭义将军怕乱了军心，这几日内心里焦急，脸上却丝毫不露，对女儿更是闭口不谈。若我此番能擒得神谷灵音，便也可与他有个交代。”众人散去后，白玉凤来到秦明府邸，先向秦明灵位拜祭一番，想到他对自己的关怀备至，不由泪流满面。再瞧秦香玉，早已哭成了泪人。他这下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娇小柔弱的身躯哭泣着不住抽动，当真是楚楚可怜。上前安慰了一番，又将戚莹莹等人到来及商议捉拿刺客一事叙说一遍。秦香玉扬起脸来，挂满泪花，双手紧紧握拳，赌咒发誓要擒拿神谷灵音，为父报仇。白玉凤心中不忍，陪他哭了一会儿，末了又吩咐了几句，这才离去。他回到自己闺房，想到李红玉还身陷敌营，又是一阵难过，直觉心力交瘁，支持不住，梳洗后上床，不一刻便沉沉地睡去。白玉凤睡至半夜，忽觉浑身疼痛，遍体凉意，不觉呻吟出声。他朦朦胧胧的醒转，微微睁开双目，只见一轮残月高挂天际，发出昏暗的光芒，自己居然身在高空滑翔，劲风迎面而来，寒意难挡，风声灌入了双耳，已是听不见任何其他声音，直吹得耳膜生疼，便如同几日前夜晚所做噩梦的情形一般无二。但要转头观看四周，却惊觉一头秀发已被绞紧，连在身后，这一使力倒把自己头皮扯得生疼。
这是怎么了？
他一声惊呼，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着，口中疼痛，也发不出完整的声音来，本能地将头往后一扬，后脑勺却被顶住。他仔细感觉，心中又是一惊。
怎么顶住我脑袋的，竟是我自己的一对脚底板呢？
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，这才完全醒来，发现自己竟是未着衣衫，赤身裸体，咽喉处被细绳缠绕勒紧，
双手反拧至背后，再靠后颈处玉腕交叉，牢牢反绑着。就连两个大拇指也被紧紧绑在一起后，吊在脖子上。另有绳索绑在他的乳房上下，将反扭在背后的双臂与身体连在一起，紧紧捆绑。整个上身和双手已经紧密贴合，成为了一体，丝毫不能动弹。就连腰间亦有绳子紧绑，绳头从小腹肚脐处引出，呈钉子形，自骨沟中拉出，系在后腰之上。白玉凤只轻轻扭了扭腰肢，立时一阵酥麻。他一边感触着，一边暗想：这条绳子怎么如此古怪呢？他的当中应该是打了两个绳结，第一个绳结是在是嵌在我的小穴里了。那第二个绳结在哪里呢？第二个绳结居然是勒住了我的肛门。这个绳结原来是深深塞进我的屁眼里呀，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绳结又大又硬，怪不得我连小腹都在疼呢。竟然把我的屁眼塞得这么满，还塞得这么深，这么紧，菊花，好痛，好难受啊！双腿也不能动，两条腿被绳子从胯部开始，一直勒绑到脚踝，脚心、脚背都被捆在一起，脚心、脚背都被捆在一起。原来是把我的脚心的绳结和脖子连在一起了。这脚掌紧贴着后脑勺的姿势，太累了呀！好辛苦啊！脚趾。我的脚趾也没有被放过，怎么十个脚趾都被绑起来了？太糟了，我这对大脚趾竟然也给绑得这么紧。脚趾，我的脚趾都被绑得紧紧的，六脉神剑根本无法使出来呀。我的脚趾，原来绑住我大脚趾的细绳从后颈绕过脸颊，勒在我的嘴里。这绳子还缠住我的舌根。而这么一绑，说话都含含糊糊的了，根本发不出大的声音啊。连口水都止不住了，这样子不停地流口水，好难为情啊。 凤察觉到自己竟被绑得如此淫靡，用力眨了眨眼，却是真真切切，并非做梦，极是震惊，心道：
哎，我怎么会被绑得这么严密呢？居然把我绑得像一只九节虾一样，这种绑法与锁云城秘传的五花天蚕绑可是有些个相像啊。似乎还要更复杂了许多。莫非这便是母亲所言的东瀛锦缚术？不对，难道我以为东瀛忍者所擒？对方来得如此之快，我的头昏沉，定是中了东瀛忍者的迷药。
他心中一急，丹田提气，幸好内力尚在，便运功挣扎，全身肌肤传来一阵密集的疼痛。原来他与那日的宝生舞一样，俱是昏迷后在肌肉松弛之际被紧紧绑缚，又是用极细的绳索裸身捆绑，绑绳早已深深吃入肉中，亏得他武艺高强，内力不弱，还是少女之身，肢体极为柔软，若换作其他女子，以这般严酷扭曲的姿势紧到极限的勒绑，只怕早已昏迷。只是此番一运气力，浑身的绑绳却似乎又紧了一分，娇嫩的肌肤便如同受到刀割一般痛楚，哪里还能挣扎。白玉凤再试得几次，均是分毫不能动弹，而且因为下身被紧致和屁眼被封住，真气无法顺畅流转，反而被全身的绑绳勒得越来越疼，只得放弃。他一头秀发被拉紧绑在后腰，此刻被迫昂头挺胸，眼珠努力上下左右的观察，发现原来自己是吊在一个极大的纸鹞之上，漂浮在半空，只是脑袋不能转动，无法得知周遭的情况。正在焦虑之际，忽然双乳一阵急痛攻心，那捆吊着自己的纸鹞缓缓转了个向，才又继续飞行。原来今夜来得城内的东瀛忍者，起先是用迷烟将白玉凤昏倒，然后去除内衣，以东瀛锦缚术的逆海老妇将他裸身紧绑后，吊在来时所带的其中一只纸鹞之上，在高空飞行渡过关前的内河回营。因在空中无法同时控制两人的方向，竟用一根极长的细绳将白玉凤一对奶子的乳根部位处紧紧绑住，另一头牵在手中用以转向使用。白玉凤见得纸鹞捆吊着自己，循循地向敌营方向飞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被牢牢捆绑在背后的手脚以及紧紧勒绑的脚趾开始发麻变冷，逐渐失去了知觉，心头亦是愈发冰凉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让别人把我光着身子用绳索捆绑着？我还赤着双脚呢，就连我十只脚趾也是被紧紧绑着的，而且我的屁眼也给牢牢的塞住，这可
这可羞死人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怎么办才好呢？究竟是谁？究竟是谁把我绑成这种淫荡的模样？让我流着口水，还勒住我的下身，堵住我的屁眼，真是……这可真是太耻辱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
她原本是个娇美少女，只因肩负重任，无论遇上何等变故，在众人面前均要表现出一副坚毅果敢的模样。此时浑身绑缚，无力挣扎，想到大仇未报却被敌人所俘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在眼眶中不住地打转，最后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。
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